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实在是不是只是说我们知识上面我们要增多，而是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被改变。我们看到早期这些你所拣选的使徒，这些门徒，主，因为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你圣灵的能力，被差遣到各地来做你自己福音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自己的教会，你的身体就增长。我们就看到说，主，你自己就带领这些弟兄姐妹，虽然他们自己是软弱的，但是在你自己的恩典的能力底下，他们就真的是成为一个无畏的一个巨人。他们在各方面在为你来传福音的时候，做你事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就被感动。我们谢谢你，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只是在早期的教会，而是一直到今天，你自己的工作仍然持续在进行。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含孩子自己，孩子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我们真的渴望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增多，而是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就。你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好，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来谈，对不起，我把这个打开一下。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来查第五次。今天就是整个教会从我们上次讲说，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第几到今天我们看完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基本上整个教会的事工已经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传到什么安提阿，已经出去耶路撒冷，已经出去撒玛利亚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次。那几个要节我想特别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四节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酬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然后第二个是第十章的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十一章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然后另外有两节是不在使徒行传，但是跟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个经节很有相关的。第一个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这边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加拉太书二章八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是比较是接续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有介绍保罗，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保罗他实际上我们如果只看他的书信的话，我们对他这个人并不认识。可是呢，实际上保罗他这个人在整个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记载的很详细，从他狩猎加玛列，一直到什么他被主得着，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在大马色的时候神的光照他，然后一直到他整个生命被改变，然后开始为神做那个服侍的事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保罗这个人，他是实际上在我们来看，他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小巨人，对不对？我们所读的新约的很多的书信都是他写的。那有一份公元在第二世纪有一个记载，就记载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如果没有看的话，你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哈？其实我看这个图，他们这个图是在一个壁画里面，可能是就是他们就是天主教，他们有很多那个就是很多圣徒的这种 壁画，他的那个样子，我一看这个样子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像谁？很像 Jeremy Lin 在 Houston Rocket 那个他那个另外那个 player， 叫什么 Harden 是不是？对，是不是有点像大胡子，对不对？可是他实际上他那时候他记载是说他个子相当矮，秃头，弓形脚，眉毛相连，还有一个又大又红的鹰钩鼻，身体结实，态度优雅，他有时候看上去像人，有时候看上去像天使。所以你要把保罗他这个人想到跟他写的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我们最近呢刚好就是在看到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姐妹，哦，她叫何美意，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在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实际上神在今天也用很多不同的人。那这位姐妹呢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个 video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我的生命是拥有一份，很难看的包装纸，但是确实非常珍贵，我不需要去看我没有的，我要去看我有的，去使用我有的。那我也觉得生命如果可以活出彩色的，我一定不要让它是黑白的。这是我所拥有的选择权跟我的态度。冬瓜大大本地麦，胡椒小小满天飞，即便是胡椒这么小，我不可以失去属于胡椒特有的辣味跟香气。仿佛在乎胡椒有多大多小，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先生，他是全然接纳我。尤其在我做出那个检查之后，医生还告诉我说是会有遗传的，那他竟然可以仍然接纳我，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支持。那目前我们已经结婚20年，那拥有两个小孩，他们都正常健康。在2002年离开学校以后呢，我做一个全职妈妈，我每天都做饭菜，因为我觉得做一顿好吃的菜饭菜嘛，是我对家人的爱。我也组成了我的合唱团，我希望用我所拥有的音乐的专业去跟学生来分享。还有就是我也在一群弱势的儿童当中当义工。残障不是不幸，他只是不方便，但是我觉得不方便是可以克服的。比如说我怎么做菜，我在我们家就做一个定位的台子，站上去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是，如果我有时间抱怨，我就拿抱怨的时间来做事。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只是生存，我必须是生活，而这个生活就是活出最美好的。
OK， 他这边冬瓜大大本地麦，胡椒小小满天飞，是他妈妈跟他讲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姐妹，她实际上她出了好像好几本书，都是宇宙方帮她出的。那她自己呢，我看到她的那个见证是很感动。她自己只有126公分，那是因为她遗传一个病叫做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她只有4万分之1的这种突变会发生，就他就得到了。所以他就是他第一本书好像就是叫做《我是上帝失败的作品》嘛，好，可是他实际上那个书里面，后来他就是整个有在新出了一本，就是叫做《心灵小巨人何美意》，他何等美意，他那本书叫何等美意，他就发现说，实际上呢，他有一天呢，他就看到说台湾有人在去那些贵妇去抢皮包，他就想说那个皮包都很贵的，几十万啊什么，他就说为什么这些皮包这么贵，他就说那个是限量版，所以很贵。他就忽然 realize 实际上他就是神给他的限量版，神特别创造他这个特别的那个，虽然外面看他讲说他外面很不起眼，可是实际上神让他的心里面那个大可能是超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他自己就讲说，他的生命是上帝限量版。而且呢他就是他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教会实际上宇宙光出了这本书叫何等美意，哦，那我知道图书馆他们现在在 book 编好以后你可以去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父母，所以他因为他从小他就是他们发现说他不对，所以他们就把他腿打石膏啊什么，看看可以把脚那个矫正直了以后他可以长高。可是他说没有，可是后来他父亲就发现说他有音乐天才，所以有一次他就跟他4岁跟他说，你的声音很好，电台齁
会喜欢你的歌，所以就把他带去一个地方，拿着一个麦克风，他就对着那个麦克风就很大声的唱歌，然后一直，所以他一直以为说，你知道他四岁他就到电台去唱歌了，一直到他大了以后，他爸爸才跟他说，实际上那个不是电台，那实际上是他爸爸在那个他爸是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他有一个你知道小小的播音室，就是告诉大家说早上要开会啊什么的，他就把他带到那边，刚好有一个麦克风，他就在那边唱歌。可是实际上他爸爸从小就一直鼓励他，不会因为他外形的缺陷所以让他觉得说他不是那个不是他父母的宝贝。然后一直等到他信主以后，他就知道说他真的是神的宝贝。那这个心灵小巨人呢，我就看到说外形不怎么样，可是他影响很大。保罗实际上呢，他也是，或者我们从外面看，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说保罗他，我们在最后看的时候，他实际上他一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好，可是呢你看他的信书信的时候没有 bitterness， 他都是看到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上个礼拜没有时间讲。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有几个地方，我想特别就是说这个地图大家比较让大家比较有一些 idea。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大家如果看耶路撒冷是在下面，对不对？好，有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在这一块，然后呢上去就到黎巴嫩，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这个安提亚。所以从耶路撒冷到安提亚大概已经有300 mile 的路。然后大树，这就是扫罗的出生地。然后这边我们说的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是这边这个岛。所以大家就有一点 idea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地点。所以呢开始我们就知道说，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说保罗被光照，对不对？然后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教会被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到美国我们可以去找教会，反而到现在你实际上我们在美国你要找犹太人的会堂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以犹太人为主的这个信仰，他们是什么？是以犹太的会堂为主，对不对？所以犹太的会堂为主的时候，当他们开始有这个耶稣基督，他对基督徒来讲是弥赛亚，可是对犹太人还不接受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即使是基督徒，他们的心还是什么？还是觉得说这个是犹太人的信仰，而不是外邦人的信仰。所以实际上神就开始要预备，让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开始怎么样？开始要往外展的时候，他们的心不是只是在对什么？在对犹太人，他们的心要开始对外邦人。好，那这一个是很重要一点，因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眼里头，外邦人是什么？外邦人是不洁净，所以在新约你知道外邦人，犹太人把他们当成是什么？当成是狗，对不对？是不洁净的。所以呢当神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要开始预备，他预备的第一个人就是谁？就是彼得。因为彼得那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跟约翰，对不对？他就预备了彼得。所以彼得他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在第九章的最后的时候，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开始在四方开始行神迹奇事了。他第一个呢，我们如果看，我就没有打得很仔细，但是你可以看他从第九章第32节，第一个他就遇到了一个摊子叫做以尼亚。他已经是什么？他是瘫痪，已经躺卧了8年。所以他看到彼得的时候，彼得他就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所以当以尼亚听到彼得对他讲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这边上面他就说，他就立刻起来了，然后凡住在吕大跟撒罗人都看见他，就归服主。这个地方实际上跟在马太福音9:6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经节很重要，说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彼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讲什么？要大家记得这一段经节很重要，是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讲的说，实际上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神开始的不是一个地上的一个 organization， 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是首，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整个基督界的教会在地上开始做什么？ 神迹奇事。所以不是在当我们看到这一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不是彼得在做，彼得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所以神就借着教会，彼得是其中教会的一个肢体来做这件事情。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彼得做，而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就对他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然后以尼亚就马上起来。那他这个起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要记得说归服主，因为这个见证，他周围看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个神迹奇事的人就怎么样，就归服主。所以这些神迹奇事不是为了要炫耀彼得，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了当人看到耶稣基督借着彼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什么？就相信主耶稣他自己。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很快看到说，第一课在新约教会里头第一次祷告以后使人复活。那这一个人叫做什么？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叫做大比大，她的希腊话就叫多加。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记得哈，我那时候在预备的时候，我就一直记不得，因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大比大，一个是多加。是大比大跟多加是同一个人，好，跟那时候保罗跟扫罗是什么？同一个人，两个名字，是因为什么？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哈。所以这个被第一个新约第一个被死里复活起来，就叫大比大或者是多加。他呢，这个人广行善事，而且多施酬济。他死了以后呢，他的那个他朋友的他旁边的妇女，当彼得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衣服给他看。彼得之前就认识他，彼得呢看了以后，他就叫他们其他人都出去，他就跪下来祷告，而且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了起来。好，那这一个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行的神迹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大家记得在马可福音五章，好，主耶稣是不是也是一个什么闺女复活，对不对？这边有讲到说，这闺女叫做什么？闺女，这闺女复活，他们那时候呢，耶稣也是把他们都撵出去，然后带着孩子的父母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米谷。”那闺女就起来走了，他们就大大惊喜。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行了这件使人复活的奇事以后，许多人都信了主。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看的时候，神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借着彼得在做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其他人可以看到这些神迹奇事来什么？来相信神。第二个呢，也是预备彼得，因为彼得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他在各处行走的时候，他就没有固定说住在什么地方。那这边圣经特别就记载说，他在这些神迹奇事做完以后呢，他就住在约帕的一个什么俏皮匠西门的家里。那俏皮匠他这个人他是做什么事情？他是做皮革的。好，那你知道皮革是怎么样？是死掉的动物，对不对？牛，不管是牛或者是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牛或者是鹿啊或什么，那些动物死掉以后，他把肉拿掉，皮把它剥下以后，然后再做加工，对不对？那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死尸是绝对不能碰的，尤其是这些法利赛人，对不对？所以做这件事情，这个工作的是什么？是非常不洁净的，对犹太人来讲。所以当彼得住到这个俏皮匠家里的时候，实际上你就知道说神已经在彼得的生命里头慢慢在改变他。因为彼得他是什么？他是犹太人出生的，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可是神已经在预备了。就是因为神已经预备他，所以到下一章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神就用他开始看到一个很大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是开始把什么？把这个福音从犹太人身上，犹太人这个民族什么转移到整个外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所以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中一半基本上就在讲这件事情。那神使用他打开这个的话也是很特别的。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就想说，真的今天如果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坐在会堂里头有人这样跟我讲的话，我绝对不会去做。可是呢，神不是这样子告诉彼得说 OK， 我的心意是要让外邦人都得救。神没有这么做，神用了两个意象在两个人身上，然后同时 match 的时候让这件事情发生。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是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叫哥里牛。 他在这边讲到说，第十章开始，他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纽，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筹集百姓，常常祷告神。那你知道我们刚刚看那个地图，我没有特别讲该撒利亚在哪里，该撒利亚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这边大概是差不多一天到一天半的路程。那安提阿就很远了，安提阿 就很长的一段路。那这边看到这个人呢，他有一天呢，他在伸出大概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异象中他就看到了神的使者进去到他那里，然后就中间很多人 大家就自己看，那个使者就是天使就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筹集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所以哥尼流所看到的意象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谁的意象，亚拿尼亚的意象，对不对？他很清楚的，神很清楚的，他看到说他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找扫罗，然后跟他按手，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意象。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清楚的意象。他说，天使就跟他说，他是在意象中看到天使跟他讲说，你的祷告和你的筹集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你要打发人到约帕去找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所以他就派了三个人就去找彼得。所以那三个人就是那天下午他就出发了，第二天中午圣经上记载他中午就到了什么，到了约帕。到了约帕，就在他到的时候呢，他们行路，他说第二天行路将近那城的时候呢，刚好彼得他怎么样，他上屋顶去祷告的时候觉得饿了，他想要吃，他饿的时候他想要吃的时候，神就给他另外一个意象，他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坠在地上，然后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好，然后彼得马上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好，那这个里面呢，彼得有没有错？彼得实际上从他过去的教养教导里面他是没有错的，因为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是不吃什么，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吃猪，对不对？因为猪是不洁净的。那犹太人吃很多东西是圣经上有特别讲，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讲说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那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就回去利未记十一章，我就不特别讲，但是在这边呢，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神有特别借着摩西跟他们讲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跟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所以是要分别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知道说，比较我们经常知道洁净的就是有倒嚼而且分蹄的，对不对？所以像反刍类牛羊啊，还有鹿啊羚羊，这些是可以吃的。那不洁净的像猪啊骆驼啊兔子啊，这些是不可以吃的。然后有刺鱼类里头有刺有鳞的是可以吃的，然后无刺无鳞的像鳗鱼的话，以色列人是犹太人是不吃的。然后鸟的话，他就特别讲很多像雕啊乌鸦啊蝙蝠啊，这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爬虫也有，昆虫也有特别讲。那在这个里面呢，所以犹太人是特别分别，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然后另外呢，他们不光是这样，你知道他们也跟什么，跟这些外邦人他们是分开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也是不洁净的。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彼得第一次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听到神跟他说什么，说这些东西你吃，可是所以彼得马上就回去跟他说 No, 这个东西是不洁净的，你已经跟我讲了，耶和华神已经指示我说那个不洁净的我们不能吃。可是第二次又有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你看圣经上这边讲的那个路加他写的时候，他就很有意思，他说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所以彼得他实际上还不了解那个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他还没想到他看那个异象， 然后使者那圣灵就感动他说什么，有三个人来找你了，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去。所以就在他我刚刚讲说这是两个意象，对不对？神借了两个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哥尼流，一个是彼得。他时间都卡得刚刚好，对不对？那三个人已经到了约帕的时候，神就给他看到意象，然后圣灵马上感动彼得，他就那时候那三个人就进来了。所以那三个人敲门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就跟着他们回到了什么？回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哥尼流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反应是什么？哥尼流马上就俯拜在他脚前。好，可是彼得马上说，你起来，我也是人。你知道彼得，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这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对，他已经死摊子起来，他已经什么使死人复活了，而且他在你看之前亚阿尼亚跟撒菲拉在他面前欺哄圣灵的时候，马上就什么，马上就死掉，对不对？可是他知道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我觉得这是神在他身上过去这么多，他从一个很直性的，对不对？他在变相山上跟神讲，然后在主耶稣要死前三次不认主，到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跟他说你爱我吗，一直到现在，他实际上他的生命也跟保罗一样，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什么，自己越来越少，神越来越大。所以神的生命就在他的里面。然后呢，彼得一进去他的家就跟他们说什么，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往来是不合理的，可是呢，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不可以看作俗或不洁净的。所以你知道，神已经开始在彼得的身上，开始在做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心思意念不改变的话，不管别人跟我们讲什么，多好的东西都接受不了。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说，彼得他在他们在哥尼流家里就有一个信息，可是这个信息呢，接下来有更重要的是一个圣灵的见证，因为这两个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时候呢，是那个他之后没有办法带回耶路撒冷，跟他其他的使徒，跟其他弟兄姐妹讲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以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花时间去注意那个 difference？ 很多时候，他这些人他们在讲什么，讲一个很好的信息的时候，都跟着什么圣灵的能力在后面。所以这一个也是，所以呢，彼得他就说，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神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然后神借着耶稣基督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竟把主挂在木头上杀了，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神叫他第三天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是彼得的信息。今天我如果把它印出来分给大家，大家如果看的话，你觉得会不会有受感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只要是神的话就会受感动，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如果只是神的话，可是没有神的灵在里头来做感动的工作的时候，神的话光是神的话实际上字句是死的，因为没有经意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读经祷告，有时候没有觉得很 dry， 没有感动，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一起在读着他的话。可是当我们跟神一起读他的话的时候，这段话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呢就变成很有力量。然后接下来呢，更重要的是在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记得说，第一次五旬节的时候是犹太人怎么样？因为过节，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到耶路撒冷。那时候他们在五旬节等候的时候，忽然圣灵降下来，有什么？有圣灵像什么？有像火焰舌头一样坐在他们的什么？他们就开始讲各地的方言，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向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然后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 神在开始整个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大爆炸，对不对？那个大爆炸是圣灵降临的时候，整个这些软弱的门徒就都变成勇敢。然后这次同样事情就发生在什么？哥尼流他的家里面，这些是外邦人，而不是什么犹太人。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说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对谁？不光只是对外邦人哦，是对犹太人。所以接下来呢，十一章就很快的，他们就路加就记载了这一段，因为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这一段记载的是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些从大陆、台湾、从香港不同地方来的，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可以在神的家里面能够一起来认识神的话，来敬拜神哈？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马上就问他了。他们一听到说在什么在撒加利亚发生的事情，他马上就派人去问，好，他就问彼得。所以等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好。可是加拉太书后来保罗他就特别讲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邀请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彼得就跟他们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彼得那时候也很聪明，他去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去，你要自己去的话就没有见证人，对不对？他带了六个弟兄，这六个都是犹太人，对不对？相信也都是可能也都受割礼了。他们就进到他们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们都是他的见证人，说这不是我随便讲的，神真的什么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做一件奇妙的事情，他今天在五旬节的时候怎么在我们身上做的，今天也在这些人身上做。好，而且神已经跟他讲说什么，神所洁净的就不可什么，就不再是俗物了。所以他就讲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神既然给他这样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然后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好，你知道这个我们这样看好像很容易，对不对？两个 chapter 40节就过去了。可是你知道这个改变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改变是非常不容易。我前阵子就看有一部电影叫 A Time to Kil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的举手。没有啊？那好，有看过。OK， 你看完就先不要讲结果。A Time to Kill 哈，是发生在美国南方，那时候还是种族 segregation 的时候，好，黑人跟白人是不能够一起的。黑人上公车是要坐在后面，黑人的上的厕所跟白人是分开的。在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黑人。他的女儿走在路上的时候被白人绑架，而且被 rape， 然后被杀死。好，之后呢，这个白人就被抓到以后就被受审。可是受审他们就知道说，因为审判的那些审判的那个叫做陪审团都是白人，好，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个白人即使做这么恶劣的事情呢，可能就是短短的刑期就会被放了。所以这个黑人的父亲就非常的愤怒，心里头就很多的 anger。所以他就有一次，就是那个可能白人要出来的时候，他就拿枪把他杀死了。他杀死以后，这个黑人就马上被抓了。然后这整个的重要的过程是，有一个白人律师开始 defend 他。好，然后这个黑人呢，他就是又是同样的受审，然后所有的陪审团全部又都是白人。好，所以你知道说在这个背景里头呢，他们就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这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说，在那个时候的美国的南方的白人，他们都是基督徒，这边有一幕就是他们就是 KK 党 3K 党，对，都戴着白色的那个尖尖的帽子，然后他们就去迫害这些好、哦、这些人，即使这些人没有做错，他们就去迫害。然后 in the name of God， 这最可怕的就是他们用神他们用神的名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这边呢，我就是有一小段、哦、大家有空你可以去图书馆那个，可是呢有一小段是最后这个白人律师他在 defend 这个黑人的时候他讲的。那这个黑人在开始的时候呢，他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你今天如果你看我还是黑人的话， 就是他跟这个黑人的这个杀人犯，他对这个白人的律师讲说，你今天看我，如果你还是看我是黑人的话，你没有办法 defend 我，好，你还是用什么，用一个 separation 的角度来看我，可是你如果改变的话，你会发现说是不一样。所以他最后就是讲了这个 persecution speech。
I'm your apologize. I'm young and I'm inexperienced. You cannot hold Carl Lee Haley responsible for my shortcomings. You see, in all this legal maneuvering, something has gotten lost. That something is the truth.It is incumbent upon us lawyers not to just talk about the truth, but to actually seek it, to find it, to live it. Let's take Dr. Bass, for example. Now, obviously, I would have never knowingly put a convicted felon on the stand. I hope you can believe that. But what is the truth? That he's a disgraced liar? And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the woman he was accused of raping was 17, he was 23, that she later became his wife, bore his child,and still married to the man today. Does that make his testimony more or less true? What is it in us that seeks the truth? Is it our minds? Or is it our hearts? I set out to prove a black man to receive a fair trial in the South, that we are all equal in the eyes of the law. That's not the truth. Because the eyes of the law are human eyes.Yours and mine, until we can see each other as equals. Justice is never going to be even-handed. It will remain nothing more than a reflection of our own prejudices. So until that day, we have a duty under God to seek the truth. Not with our eyes, not with our minds, for fear and hate and commonality and prejudice, but with our hearts.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Okay.所以这个哈，大家回去可以再看，如果你有兴趣有时间的话，他实际上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打开来看，我们只是用眼睛用的 human eyes 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什么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决定，所以在看做任何事情，包含审判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 make 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这个故事的最后，这个黑人就我不知道什么结果，但是你知道最后呢，他们就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用心灵来看事情的时候，跟我们用眼来看的事情，实际上即使我们 under 同样的律法，可是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说，这个就很像保罗实际上。你知道他之前是那么 zealous 的一个犹太人，对不对？你知道他在，我相信他在做的时候，他绝对是相信他在为主做，他绝对是相信他在为主做。可是他的眼睛看错了，因为他从小呢，他旁边有太多的法利赛人告诉他说，外邦人是狗，这些人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说他是弥赛亚，就是僭越了神的名，他们这些人都该死。所以他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时候，他的 mind 就改了，一直等到神光照他的时候，他心被改变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真理。所以他就很像这个 time to cure 他讲的，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真理，用我们的心来看，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也是，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说，实际上我们真的跟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没有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和睦，然后两下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中间隔断的墙，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看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圣殿有没有？它有一个外院跟什么？跟那个犹太人的院，对不对？它中间有墙，有外邦人是绝对不能够进去。可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自己的死，所以什么？把那个墙给他拆掉了。所以借着这个十字架就灭了冤仇，两下合而为一，与神和好。好，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神在借着，我们刚刚看神就借着这个意象来改变了什么？彼得的态度。也就是因为他改变了彼得以后，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的 什么，他们的心就被改变，他们就可以开始接纳什么，他们称为以前是不洁净的，称为狗的这些外邦人，什么可以进到教会里面，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了解，我们甚至觉得犹太人跑来我们教会可能还觉得很奇怪，可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觉得说这个信仰是他们的时候，要他们来接纳外邦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好，而且有这么大的这个背景。所以接下来呢，这些人呢，就是就开始就是继续，可是在这边就特别提到说，因为斯提凡的事情遭遇患难的门徒呢，就开始走到腓尼基，就是黎巴嫩或居比路、塞浦路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什么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你注意看哈，我们上次讲到说，不是神就开始借着那个斯提凡被杀以后，犹太人就开始就是这些传统的犹太人就开始迫害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对不对？这些犹太基督徒本来在耶路撒冷聚会很好，他们就分散回到他们住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还怎么样？只向犹太人讲哦。所以路加特别就记载说他只向犹太人讲，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居比路跟古利亚，他们到安提亚就开始向希利人，就是西亚人就开始讲主耶稣了，因为主跟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就很多了。然后接下来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手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这边就是在第十一章的下半部，他就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实际上在整个教会的扩展里头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谁？就是巴拿巴。我们通常在我们如果不仔细想到巴拿巴，都觉得他是微不足道，对不对？好，就是他是劝慰子，他好像做了一些有爱心的好事情。可是实际上你仔细看的时候，巴拿巴是非常重要的人。巴拿巴他怎么样？他在我们知道他是那七个什么执事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对，他把他家产都拿出来了。然后他是第一个什么？当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接纳保罗的人。然后呢，他同时他到了那个安提阿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看到神的恩，他就不会，他不是嫉妒，他说哦，耶路撒冷有的，你们现在也有了，这个不好。他实际上他心里欢喜，他就开始他劝勉众人说，你要立定心志，很久靠主。然后他是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又借着他也什么，很多人就归服了主。可是他不光只是这样，他特别在那个地方，他去什么，到大树去找扫罗。刚刚我们看那地图，安提阿离大树其实不远，对不对？他就去把扫罗找到了以后呢，他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巴拿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什么？他愿意让教会神的家兴旺，不是只靠他自己。所以他特别去大树把扫罗找来跟他一起同工，这个要有大度量。你知道，我真的是想一想，我以前其实不了解，但是我现在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我可以慢慢了解到，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实际上我们都是自己的 project 怎么样，你不希望很多人来碰的，对不对？你更不希望说哇，另外一个比我还 talent 的人怎么样来跟我一起 share 那个 project。你知道当耶路撒冷教会把巴拿巴送到安提阿的时候，安提阿刚刚我们有看它是一个兴旺的教会，好，所以实际上巴拿巴不找扫罗怎么样，那教会是不是还会有？有一天可能你去那个安提阿的时候，我想现在好像也有，还有巴拿巴圣徒的什么像啊什么什么，他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名在那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巴拿巴不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心，他去把扫罗找来一起服侍。因为扫罗他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扫罗他对旧约，我们上礼拜有讲，他对旧约的深的认识可以帮助这些信徒更深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他就去大树把扫罗找来了，对不对？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门徒就称为基督徒。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 Follow Christ， 对不对？ Christian 实际上 Christian 呢，真正你看那个两个合起来的时候，是跟基督合一的人。好，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是 follow 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同时我们知道说，从整个大的观念，耶稣是手，教会是他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合一的。好，所以那个门徒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 然后接下来我想就是有几件事情是只是就是教会的，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他就起来讲说圣灵明年说明年会有大饥荒，然后在安提阿的这些门徒就照自己的力量捐钱供给什么给犹大的弟兄，然后就是巴拿巴跟扫罗就送回到什么众长老那里，那个这众长老讲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所以他们也讲到说实际上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教会有长老这个 system 呢，也就是第一次在这边提到，所以这个是整个，所以你是看到说当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去帮助安提阿的时候，安提阿慢慢的这个教会也回来什么来帮助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教会中间实际上不是 independent 的，教会中间是彼此互相应该是彼此 support 彼此帮忙彼此互补不足的、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第十二章，很快十二章是有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希律王，好，希律王呢他因为之前你知道我们看到安提阿的迫害是谁迫害，我快要讲完没关系我们已经看了两个录影带了对不起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所以就是第十二章，我们最后呢我们讲到说就是彼得，我们之前刚刚讲到说彼得之前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迫害都是谁迫害谁，都是犹太人迫害犹太人，对不对、哦、那时候罗马政府有没有在里面，没有在里面，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那时候呢 在那个时代犹太教已经被罗马政府怎么样接受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对不对？那这个合法的宗教里面呢，如果这个合法的宗教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意见的话，罗马政府不会去管的，对，这只是你里头内在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在尸体版的时候，他们领到了那个证，说他们可以去迫害的时候，所以内部两边在迫害。可是等到希律王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他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好，这是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的时候，他发现说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用什么用政府的名义开始怎么样开始来迫害基督徒了，那时候那个迫害才是更大，所以之后你知道整个那个什么尼禄王啊什么这些迫害基督徒都是从这个之后开始的，之前他们的迫害只是什么不是政府来的迫害，是宗教上面的迫害，可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什么是 government 的迫害。那这时候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希律王呢他就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这个约翰跟雅各就是刚刚那个牧师他讲的，就是说他们开始要占位，有没有抢位最厉害就是耶稣底下十二个门徒最厉害就是这两个约翰跟雅各，因为他妈妈很快就怎么样想说哇因为要占位他就马上就带他们两个去什么去跟主耶稣讲说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们两个要拿什么位置，是宰相呢还是什么啊？所以呢耶稣就说，可是主耶稣跟他说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你知道雅各他就是第一个为神什么殉道的什么使徒，可是约翰呢老约翰是什么是活得最久的使徒，而且神借着他怎么样写了启示录，神只有很有恩典，可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小孩其实上也都不一样所以呢你看这边希律王他下手，他就看到犹太人喜欢这事，他就去捉拿彼得，那时候真是除孝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就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好，他们那时候就是说可能一天是24个小时嘛，对不对？所以一班可能是6个小时，那四个兵丁呢他们就说因为他是重要要犯，对不对？所以他们可能是在彼得的两边，就像就是一边有链子牵着他一边的手，然后呢另外两个站在外面。可是呢彼得他这是第二次被 miraculously 的被什么 被释放，对不对？第一次我们上次有讲他是什么，天使把他救出来，对不对？他忽然就被就带到殿里面了。他这一次呢，被囚在监里呢，同时这边有特别记载，和教会开始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希律要提他出来前一夜，就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边，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下来，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所以这个记载很多，我就没有特别的都印出来。所以你知道说，天使就叫他什么穿衣服穿鞋啊，然后就带他走出来。他都还没搞清楚的时候，他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天使就离开他了。他一醒过来，他就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然后他想一想，他就想到他去哪里，他就去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在那边有很多人在为他什么祷告。那时候彼得他就敲门，就有一个使女叫做罗大，她就出来，她一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就很高兴的说，还没有来得及开门，她就跑出去跟众人讲说，彼得站在门外。可是呢，他们那些人在祷告，可是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彼得被救了，对不对？他们在祷告被救，可是他们不相信。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祷告可是我们不相信，然后他们就说你是疯了。可是使女就直接跟他说，真的是他，他们就讲说一定是他的天使。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是因为是在犹太人，他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然后这个天使长得跟他一样，好，我不知道这是对的啦，但是他们那时候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们就一定想说什么他可能死掉，一定是他的天使怎么样跑来敲门。好，可是彼得呢，就他们就开门看到说真的是他的话呢，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么样领他出监，然后又把这件事情呢，要他们把他告诉什么雅各跟众弟兄。这个雅各就不是刚刚那个被杀的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 brother， 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个是后来写雅各书的这个雅各。然后他们就出去，他就走了。所以彼得他整个到这十五章再出来，在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出来讲话以外，整个使徒行传就没有再记载彼得了。彼得的一生，他的在使徒行传的出现就到这个时候。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个希律。希律是一个就是刚刚杀了雅各使徒雅各的那个王，对不对？他呢也是有一个小故事。他离开了犹大，就到该撒利亚，就住在那里。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坐上穿上朝服，坐在王位上，对他们对这些百姓讲话。然后百姓就为了要贿赂他，或者是让他觉得很棒，他就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就想说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讲的就是神的话。好，可是希律他怎么样？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的主的使者立刻就罚他，让他被什么被虫咬，气就绝了。所以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你知道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就希律就死掉了，所以迫害他的那个王怎么样，在一段时间就什么就死掉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的那时候呢，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而且什么巴拿巴跟扫罗办完他们攻击的事，就从什么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个实际上是跟刚刚我们讲的有关，他们不是把那个捐项有没有让巴拿巴跟扫罗带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办完以后，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把什么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就一起走了。这实际上是有伏笔的，因为呢，你知道马可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人哈。我觉得我们在马可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人我们自己身上的影子。马可他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马可福音嘛。那在马可福音的他在哥罗西书特别有讲到说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好，所以很清楚他跟巴拿巴有亲属关系。这也为什么就是巴拿巴要把他带走。那他很可能因为他在马可福音写的时候呢，他很可能是在克西马尼园逃走的那个少年人，好，这是我想我们都以前都知道。他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跟着，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后来就带着他一起去第一次旅行。可是他那时候有软弱，所以等到他们第二次要去旅行的时候，保罗怎么样就不肯带他。好，所以后来巴拿巴呢 这个人也看到他的很特别的，他不是就跟着保罗说我们就把这个 ignore， 他就自己带着马可就到居比路去了。所以巴拿巴后来就跟保罗分开了，可是巴拿巴是不是就停止做工？他没有，他还是带着保马可怎么样继续，而且之后呢我们看说他很可能就是回去到跟着其他的使徒，特别是彼得，就一起来服侍神、哦、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有两个，一个是彼得他讲的，彼得前书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马可后来彼得称他是他的儿子，所以你知道马可后来他跟这个使徒有很长的一段关系，而且很可能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把马可福音写下来是根据彼得的描述，这很多人是这么讲。好，那另外一个呢，连保罗他自己都在提后的时候，提摩太后书讲到说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或做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你会发现说马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说他在他服侍神的一段路上他跌倒，他实际上是失败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是不肯带他的，可是就是因为有巴拿巴不肯什么放弃他继续带他走的时候，他后来他什么他的影响是很大，不光是彼得他写了这个马可福音，而且连保罗自己讲说在服侍他的事情上对他是有益的。所以他的这一个影响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人不放弃他，就是巴拿巴。我想我在看的时候特别后来把这个放进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甚至我们的生活、我们工作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我们会很容易把他们 knock down，觉得他不行或什么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祷告神给我们这样巴拿巴那个劝慰子安慰人扶持人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不管是神的仆人、神的工人或者神的门徒、神的家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因为一件事情就把他们 knock down， 以至于什么以至于他们可能就有些人就离开教会或什么。可是我们应该我们就祷告我们有巴拿巴那个心，我们可以把他什么扶持起来。这些人被扶持以后，你知道就像马可一样，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只有四个人写福音书他是其中一个。好 OK， 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到这里，我们最后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就感恩，我们再次谢谢你，我们看到说主你真的在早期教会你做了一件极大的事情，就是让外邦人借着你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你的爱，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家、神的国。主，这是极大的恩典。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主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实在是神行神迹奇事，你自己借着异象，你借着这样不同的带领，你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被显明，我们就感恩。我们也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也同样的你借着各样的事情，你借着不同的带领，你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你也给我们一个像巴拿巴一样一个安慰人、能够扶持人、能够鼓励人、能够支持人的一个心，以至于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放弃，我们继续祷告，我们继续能够真的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扶持。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也就是那个需要被扶持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是那个需要被安慰、需要被提升、需要被保护、需要被 encourage 的人。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ay， 好，谢谢。